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怎样面对难处这个话题。
看见神的恩手在我们一生中的带领是何等的荣耀啊！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以为是旷野的经历，原来神有他的目的，神老早就计划好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神一直在预备你们，叫你们能与他在永恒里掌权。
约瑟的故事跟我们今天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大概没有可能当别国家的宰相啊，但事实上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因此我们必须为此接受操练。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约瑟的信心怎样受到考验。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创世纪第41章。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希望您能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的体验。请留意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今天呢，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看创世纪的第41章。上次我们讲到法老向约瑟重复他所做的梦，他看见七只瘦弱的牛把七只又肥壮又美好的牛都吃掉了，然后又梦到有七个枯槁细弱的麦穗吞掉了七个饱满佳美的麦穗。创世纪第41章的25-28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空虚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这些梦呢，都是两个两个的。约瑟做了两个，酒正和膳长也做了两个梦。现在法老王做的梦也是两个，这两个梦都和七这个数字有关系。约瑟跟法老解释说，神让你洞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29-32节，约瑟又说，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之事，而且必速速成就。神让法老做了两次梦，让他知道这的确是神命定的，要证明这事的真实性。第33-38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 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埃及通常的税率是10%，在将要到来的丰年里呢，要征收20%。约瑟建议法老去找一个有智慧、办事谨慎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法老呢，在约瑟身上看到神的灵在他身上，于是呢，就派他管理这事。创世纪第41:39-44，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赏赐约瑟一辆马车，他的马车经过的时候，百姓都要跪下，约瑟被升到了高位。创世纪第41:45-47，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呢，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撒法纳特巴内亚的意思呢，是启示奥秘的人。我们回顾过去所经过的试炼和所遭遇的患难，所以为神是离弃了我们，不救我们了。但当我们回想，才发现神一直为我们进行他完美的计划。上回我们分享过史密斯牧师在这方面的深刻体会。史牧师忍受了宗派组织种种的压力，所以呢，他就恳求神给他开一条出路，让他能够自由服侍主，不再受宗派的捆绑、限制和约束。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来到洛塞莱诺斯城的教会帮助牧师的那对年轻夫妻，提议史牧师到他们的克罗纳城的家去带领查经班。于是呢，他们在克罗纳城开始了家庭查经。神祝福了这个查经班，人数呢逐渐的多了起来，多到他的家容不下了，所以呢就迁到一所社区礼堂去聚会。后来他们在克罗纳城建立了一所独立教会。神就是这样把史密斯牧师从宗派组织的捆绑中释放了出来。史密斯牧师说，当他回顾这一切， 他要为在克罗纳城的那两年痛苦日子而感谢主，主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史牧师还要为在洛塞拉诺斯城的那两年痛苦日子而感谢主，是主的恩手在做工。他说主太有智慧了。史密斯牧师又表示，他这才认识到神是一路在前头引领着他，能够知道神老早就在前头为我们安排妥当，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从前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旷野，神对他们说，我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后来史密斯牧师到了科斯塔美沙，开始牧养各个他教会，他们看见神一直在亲手做工，神一直有这个计划，而牧师却完全不知道神早已心中有数。他还以为神心里预备了一间250人的教会，那是史牧师的目标和祈求。后来呢，史密斯牧师盖了一所只能容纳300人的小礼拜堂。根据他在神学院里所学到的经验，通常呢，一所教堂只有1/6的座位坐满了人，所以礼拜堂的大小只需要比所期望的会众人数超出1/6的座位就够了。结果第一个主日全场爆满，接着的一个主日又挤满了人。史密斯牧师回顾的时候，他看见一路上主都在引领，主的恩手在引导，主一直在预备。创世纪第41章这里讲到，约瑟当埃及的宰相，他看见神的全盘计划，整个画面也清晰起来了，他明白了其中的意义。原来以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他带到今天这个位置上。他想啊，如果我没有被下到监牢里，那我永远不会遇到那个酒政啊，那就永远没有机会替他解梦了，更谈不上有机会替法老王解梦。坐监牢的经历我是必须经过的，如果我的哥哥们没有卖掉我，那么我也绝不会到埃及啊。所以当你回顾以前的一切，你会猛然想到一些点点滴滴而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神的手一直在做工，是他的手一直在我生命中引领着我。在你的人生旅途中，能来到这个观景点的时候，那真是很美妙的。我们经过山谷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总觉得前途暗淡无光，所看到的只是周围的一些悬崖峭壁。但是偶然神会带我们来到一些观景点，我们一看，哇，醒悟过来了，说啊，是啊，你瞧瞧那个山谷啊，现在我清楚地看见所经过的山谷了，我随着走过的一些小径向前啊，我明白了，原来山谷的存在是有目的的，如果我没有经过那道山谷，我就永远不会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41章。创世纪第41章48节说，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创世纪第41章49到51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约瑟在万事兴旺的时候，有耶和华的同在。许多人在经历艰难的时候，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主的话，他们就没办法撑过去。可是，一旦日子过得顺利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约瑟现在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他并没有忘记神。事实上，他给长子起的名字，就是基于神使他忘了过去20年或者13年痛苦的日子。神使我忘记所有的痛苦，当奴隶的痛苦，做监牢的痛苦。创世纪第41章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再次承认自己之所以昌盛富足，都是由于神的赐福。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片土地原本是让他痛苦的地方，但神却祝福了他，使他昌盛。因此，尽管你遭遇苦难，神也必照样祝福你，使你在痛苦中昌盛。创世纪第41章53到57节，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神带领约瑟先下埃及，目的是要保存百姓度过这7年的饥荒。神在他前面引导，神在他前面安排，神能够预先看见。由于我们不能预先看见，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看不见前面的一切，所以我们总会向神发出挑战，质问神到底在做些什么。可是神可以预见他前面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就为我的永恒结局做好了预备。现在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据他在永恒里为我安排的计划。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为着神永恒的目的，你要定睛在永远的目标上，要定睛在永世的赏赐上，更要定睛在到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上。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洞察力，我们才能够忍受眼前的艰难。即使在最恶劣的境况中，主依旧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工作，好把我们带进他国度的荣耀里去。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42章。创世纪第42章第1节说，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他们听见埃及地有许多粮食。雅各的儿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可能心里有罪疚感。埃及啊，是啊，那不就是我们把约瑟卖掉的地方吗？ 如果我们下在那里，哎呀，如果我们遇见他当了奴隶，那怎么办？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是我们把他卖去当奴隶的。如果我们到了埃及去，看到他在田里汗流浃背的干活，被主人吆喝，那我们怎么面对呢？当他们想到埃及的时候，内心隐隐的不安。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想，哎呀，糟了，如果我们，哎呀，那怎么办？你知道他们心里有鬼呀。雅各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创世纪第42章第二节，他说，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涤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雅各吩咐儿子们下埃及去买粮食。创世纪第42章第三和第四节这么记载，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涤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雅各最爱拉结，拉结替他生了两个儿子。我们呢，不必因为雅各那么爱拉结而认为他不对，因为利亚啊，是他舅舅拉班用诡计硬要雅各娶来做妻子的嘛。雅各为了娶拉结干了好几年的活，他是一直深深的爱着拉结。虽然利亚也替他生了许多儿子，但是拉结最后也替他生了一个儿子。拉结的这个儿子也就是他极为疼爱的，当然他所爱的妻子也疼爱这个儿子。拉结还生了第二个儿子便雅悯，但是当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呢，因为难产而死了。拉结呢，本来给这个儿子起名是便俄尼，意思就是忧伤之子，只是雅各把他改名为便雅悯。如果叫一个孩子为忧伤之子呢，就把他一生标签为充满悲伤的了。所以呢，他的父亲把他的名字改了，叫做右手之子便雅悯。当然雅各也很爱便雅悯，因为他是拉结所生的儿子。当约瑟被他哥哥们卖掉的时候，毫无疑问，便雅悯就代替了约瑟，成为父亲疼爱的对象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
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手在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单纯的信靠他，因为神最关心我们，尽管我们处在逆境中，神仍然眷顾我们。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由于约瑟的信实，他不仅拯救了一个民族，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保住了耶稣基督这条支系。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生活，因为神总要把最宝贵的东西赏赐我们。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领受吗？查克老师希望能与您交流，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和他联系。神的恩典能够医治为着公义而生出的内疚感，这是下次的查经内容，请准时收听，并介绍您的朋友一起收听。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的总结。
弟兄姐妹，你要喜乐，不必灰心丧志，不要被环境所吓倒，不要以为神忘记了你，撇弃了你。神必看见你劳苦的功效，主知道你被铜链锁着， 但是这些都是他必须带你经历的过程，因为他要锻炼你，要塑造你，为了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让他可以把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慈爱全部都加在你的身上，使你可以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呢，将要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42章。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